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谢谢神又让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已经来献上敬拜。请我们再一次祈求，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感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照顾我们这群属灵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来到主的面前。重新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求神的主悦纳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现在我们要一同在主里面来读主的话语，思想主的话语，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圣功，再一次借着圣经亲自向我们每位说话，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遵行主的旨意。求主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谢谢祥武弟兄刚刚带领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1-10节。我们要看见摩西蒙召成为神的仆人，的确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当时候的法老下命令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扔到河里面。所以摩西原来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不但如此，就是当神拯救了摩西免了死亡以后，摩西也三次被人完全的弃绝。从《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次是这个摩西被法老王所弃绝，一次是蒙召以前被以色列人所弃绝，有一次呢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呢又被以色列人所弃绝。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不仅是一个被以色列人完全弃绝的人，而且经过40年。在米甸的生活，摩西成了一个似乎是一无是处的人，但是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被神所重用，在神的国度当中成就了辉煌的工作，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刚刚祥武带领我们所读的几节经文就是这个神迹的一个关键。当摩西为他的岳父在米甸旷野牧养羊群度过那么多年以后，神觉得时间到了，所以就在摩西上山的时候，让摩西看见一个大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却没有烧毁。我想圣罗罗萨教会的弟兄姐妹，各位一定都有很深刻的经验，都知道这个山上呢最怕就是山火，就是野火，因为一烧不可收拾了。2017年10月初，在圣罗萨北边那边的山火留给我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圣罗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非常清楚这个山火的严重性。而摩西呢是一个很能干很勤劳的人，摩西为他的岳父牧养羊群这些羊群一定不在少数，因此当摩西看到这个山火，看到这个野火的时候，摩西一定是非常警觉的。所以当摩西一看呢一看见这个山火的时候呢，他就马上过去，然后他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荆棘被火烧着，但是荆棘呢却没有烧毁我想各位一定各位长得你我长得这么大，可能还没有看过世界上有一棵防火的树我们说有防风林，但是没有防火的林树林呢。所以摩西当天看见这个异象，摩西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神迹，所以摩西是这样说的：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我们讲话，有些时候是借着大自然，有些时候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良心，在古时候呢借着先知，在末后呢 更借着他的儿子来到世界对人讲话。现在呢，我们的神也借着圣灵用圣经对你我讲话。有些时候神有特别的旨意，我们的主也会用超人的方法来对我们讲话。而神对摩西有特别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神就利用了一个超人的方法，也就是这个异象来对摩西讲话。这个异象呢，使摩西的人生有了极大的一个转变，使摩西从一个颓废、灰心丧志、没有盼望的一个人呢，就改变成为一位积极有盼望、愿为神做工的人。我们看见摩西为神所成就的辉煌的事工啊，可以说是很难有人可以相比拟的。我们想一想，摩西所带领的人，光是男丁就有60万，摩西要把这么多的人从一个国家里面带出来，而且又在旷里面走几十年，请问你想都想知道，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带领一个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啊！啊，我们说大教会啊很难带的，但是小教会也不简单啊，一定有难处的，一定有难处的。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我们华人教会啊，最看重的就是主日会后的聚餐啊，主日会后的聚餐，啊，你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吗？哦，我在过去牧会的时候，为了礼拜天之后啊，这个聚完会以后要不要聚餐啊，我们曾经开了一次会，这次会前后是8个小时啊，从礼拜六的晚上6点同工们坐在一起开到凌晨第二天主日的早上2点钟啊。结果你想8个小时谈的一定是谈的很完美的，没有，谈到最后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哎，你说怎么会这么多事要谈呢？你看要主日以后要不要聚餐呢？先说要不要吃，要不要聚餐，哦，这就谈了很多了啊。有些人说聚餐很重要，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不再吃喝啊，我们来追求认识主的。好，再来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要吃主日吃啊聚餐呢，是要吃中餐呢还是西餐呢？哎呀，我们说我们是华人要吃中餐，那请问吃中餐呢是啊勉强填饱肚子就好呢，还是要吃啊享受一点呢？就是说啊大家放松一点，在主日的时候难得这么聚在一起，吃这些好的东西。好了，这个又谈了好久，然后谈完了以后又在说，那要不要收费呢？要不要收费用呢？啊，这个问题又谈了很久。有说啊，教会应该提供午餐，有人说应该不能够花这么多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哎呀，然后要收费，要收多少钱呐？大人收多少钱？青少年收多少钱？儿童收多少钱？哎呀，我们说青少年半价，哎呀，他们说不行啊，青少年吃的比大人收半价。然后又问说退休人要不要收钱？哎呀，你可以看见，哎，谈完了以后，最后好不容易定了下来，就是，然后。教会就编列了20-30万的费用在这个主日聚餐的这个经费上，然后宣教部的同工马上站起来，我们一年的宣教经费才只有3-4万块钱，吃个饭要吃掉20-30万，这种事我做得出来吗？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我马上就辞掉宣教部的同工。哎呀，你可以看见谈了8个小时还没有谈出一个结果。哇，你可以看见真是不容易啊，何况摩西带领这么多的人，谈何容易。这个意象是摩西的转捩点，摩西明白了这个意象以后，摩西的人生就转过来了，摩西对他的人生的看法、态度、哲学都完全改变，开始走上服侍神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意象，就没有以后的摩西。神不但借着这个异象来对摩西说话，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要借着圣经对这个异象的记载继续来对你对我说话。这是求主让我们的灵也看见的摩西所看见的。当时摩西看见这个异象就觉得很奇怪，他就不禁问到说，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啊，神造人是很特别的， 神不要我们像木偶一样，而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有人格的人。我们看我们人头，人这个头的侧面的形状呢，像不像是一个问号？我们可以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呢、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的神虽然要人明白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的主要人自己愿意去明白他。当我们人懂得去问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得对，如果我问问题我们存心谦卑，我们的神就会给我们答案。所以神就把这个意象显给摩西看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要摩西去好好想一想。摩西既然问了为什么，我们的神就给了他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刚刚第四节的经文所说的，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所以为什么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呢？因为耶和华神在荆棘里面。这个荆棘 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荆棘，但是为什么别的荆棘被火一烧就烧掉了，可是这个荆棘呢却烧不坏呢？因为耶和华在荆棘的里面。我们的神特别显现这个意象给摩西看，那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神要借着这个意象把摩西转过来。法老的女儿收养摩西的时候，原来的意思是盼望摩西将来长大了以后能够继承法老的王位，所以让他接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来造就他。但是神的意思乃是要借着这些装备，使摩西将来可以用所学的来服侍神。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啊，第二章说，后来摩西长大，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也是这样说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是真正的长大了。但那个时候的长大，是他看见自己长大了，觉得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本事，就想去看看自己的百姓过得如何。结果他就看见一个埃及人正在欺负自己的同胞，所以摩西又立刻伸出援手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摩西实在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充满了同情心，而且付诸行动的一个人。即使当他为了这件事情从埃及躲到米甸去的时候，摩西眼看着他未来的岳父的女儿被人欺负，这个摩西的英雄本事丝毫不改，仍然出手相助，所以蒙他岳父看中了，就将女儿许配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想一想看，这样好的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竟然被自己的同胞所弃绝，他心里面该有何等大的痛苦。摩西认为今天以色列人在暴君的这个压迫统治之下，除了我摩西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才干来拯救他们以外，请问还有谁能够做这件事情呢？哪里想到以色列人竟然拒绝摩西，他们哪里还有存活的希望？所以摩西呢，不但逃到米甸，还在那个地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甚至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葛顺。葛顺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个意思就是摩西不打算再回去了，因为摩西认为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我们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就会英文是说 I am，而不是说 I was， 用的是现在式，都是现在式。这个表明神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神绝不会任凭他的子孙被埃及逼迫而致灭亡的，像平常的荆棘被火一烧毁一样，因为我们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荆棘啊被火焚烧，竟然不会烧毁。摩西那天看见这个异象，他明白了，他懂了。所以摩西的整个的生命被神完全扭转过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在证明这件事情了。以色列人几次被掳，几乎遭到灭亡， 但仍然存在，直到如今，就是因为耶和华在荆棘的里面。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啊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这还只是官方的记录，根据民间的统计的民间的估计的话，大概是杀了800万的犹太人。按照我们人看来，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灭亡呢？以色列人从1948年建国开始，战争一直不断。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都有战争，真是令人为他们感到担心了。但这个国家仍然蒙神保守，为什么？因为神在其中，因为神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没有神在其中的教会就不算是教会。以弗所书2章怎么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如果一间教会的聚会我们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教会是会有问题的。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节目是什么，也不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仪式是什么，而在于有没有神在教会的中间，有没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回顾我们中国的教会史，经过多少的大煎熬，我们看1900年有全匪之乱，1919年有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当中，他们的宣言呢、对基督教所显出的仇恨，真是令人看得毛骨悚然。1966年又有出名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得着大陆的时候，曾经夸口要在5年之内把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完全的消灭。哪里晓得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逼迫，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的兴旺。根据世界永恒杂志的报道，在大陆解放之前，估计大概有100万的基督徒，现在呢超过1亿，而且这个数目恐怕还不至于此。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人想尽办法要灭绝，但只要有神在其中，大火是没有办法把它烧毁的。这个意象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对你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是这样说吗？不要轻看我们已经有了信仰。现在我要再确实的说，不要轻看已经在你我里面的神啊，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啊。曾经有位无神论者向一个乡下佬这个基督徒挑战，这个无神论者问他说，你的神有多大有多小啊？这个乡下佬笑眯眯的这样回答他说，先生啊，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你，我所相信的神大到天地容不下，我所相信的神小到愿意住在我的心里。哎呀，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眼圈都红了。这个人不是神学家，但是这个人却讲了一句连神学家都讲不出来的话。的确，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没有一种火能够把它毁灭。让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因为神的话大有力量。若是有低沉灰心的人，巴不得神当初怎么启示摩西，现在也同样的启示你，启示我。哥林多后书4章7节到9节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请问我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人？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心里作难却不失望的，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心里作难和失望，这是双胞胎，有其一必有其二。四面受敌，照人的看法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出路，但是基督徒却不被困住，这怎么可能呢？ 原因就在这个第七节的经文。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一般的人他们的宝贝都是锁在保险箱的里面，但基督徒的宝贝不一样。基督徒的宝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放在瓦器里。而这个瓦器就是我们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泥土做的，十分的脆弱，而是神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居住，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这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在上面的那一位。而我们纵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我们的上面不受困住。感谢赞美主，只要我们不犯罪，我们与他之间的交通不受拦阻。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只要我们向神呼叫说，阿巴父啊拯救我，阿巴父啊拯救我，他必把我们救出来，他必把我们救出来。哦，历史历代多少的圣徒见证了这一点。让我举下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从小，我跟各位提过，从小因为我家里我的父亲啊发生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从小呢就遇到了，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从小就是整个头脑里面常常充满了灰色思想，也就是说在我的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自卑感。所以啊，我当我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我会脸不自觉的脸红的，而且我也讲不出话来的，因为那个很自卑感让我让我没有办法组织太长。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因为出了事情，所以我们都是住在荒郊野外，住在人烟罕至的地方，所以呢都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所以我不太会感觉的。但是当我读大学，到了都市里面去读大学，然后住在弟兄这些大学生这些弟兄姐妹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自卑感就不知不觉的会出来。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他们啊邀请我去参加一些不同的教会，然后看看哪一个教会呢合适我，我可以留在那个教会里面固定的聚会。哎呀，我去每一个教会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当他们会后要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就让新朋友站起来。哎呀，我站起来，我整个脸满脸通红的。所以后来我去了两三间教会，我就说我不再去了，我就留在大学附近，我们那个台中的那个一个眷村大门口的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那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没有什么人的。大学生也不太愿意到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留下来，然后我就比较觉得能够处得舒服一点，不会觉得自己很久。然后后来，这个牧师呢就说啊，这样好了，你开始教点主日学，跟还小朋友，我都还会脸红的，所以啊，我要去教主日学之前，我要很多的祷告，我才能够在这些小朋友的面前，我才会不会脸红，不会这样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教会的传道人又要我开始带青少年团契，哎呀，我又开始脸红，哎呀，我又挣扎了好久，祷告了好久，才不会脸红。等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参加唐崇荣牧师的这个大专院校的联合退休会，最后一个晚上，他呼召说有哪一位愿意走到台前，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禁不住我里面的感动，我走上了台前。当我回到我宿舍的时候，哇，我发现好奇怪，我宿舍里面，一些弟兄嘛，就八九个弟兄围坐在我的宿舍的里面。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今天神是不是的确呼召我以后全世界做一个传道人。因为他们的疑问是，像你这个人这么一站起来就会脸红的人，你以后怎么做传道人？所以他们要帮我弄清楚这件事情。哎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要做传道人，我必须要胜过这些啊，必须要胜过这些。我记得我1987年初到纽约，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啊， 那是一间很大的教会，1000多人的教会，开每次开教牧同工会，只有那么几位教牧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发表，我要讲话的时候，我的脸都会红的。但是，当这个教会安排我主日讲道的时候，他们发现不一样，于是长老就问我，他说：“哎呀，你讲道跟私底下开同工会不一样，私底下开同工会你动不动脸就红，可是你讲道，那么台下坐满了人，你竟然会脸都一点都不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几乎掉下来。我知道，这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这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那不是我，因为原来的我是非常怕丑的，非常怕羞的。做传道人常常心里面作难，衣服穿太好，人家说你贪爱世界；衣服穿得寒酸，人家说你假冒伪善。话说多太多，人家嫌你啰嗦；谨慎不言，人家说你不友善。许多事讲得不讨好，不讲的话问题又不能够解决，我弄到我原本就不会讲话，但是现在那个时候更不会讲话。但是感谢主，从来没有失望，我从来没有失望，因为我知道在我最困难觉得最不容易度过的时候，讲道特别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口才的人，是一个，这个口才非常笨拙的人。但是，当我站在神的面前，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几乎我可以用我的手摸到神的能力。赞美主，因为神在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也有这么一个见证。宣信博士本来是一间大教会的牧师，那个时候刚刚口香糖刚刚发明，聚会的时候他在前面讲道，坐在他后面的诗班里面，各个口里面都在他的口腔里，弄得他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宣信博士呢，就宣布在他讲道的时候不准吃口香糖。这一来得罪了所有的诗班员，诗班就发起罢唱。这个牧师在台上报告诗歌之后，大家都不开口。这样经过几个礼拜下来以后，这个宣信博士在这个教会里面待不下去了，他只好申请离职，啊，无处可去，心灰意冷。有一天，他走在那个纽约汤姆斯贵那个时代广场上。像流浪汉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突然有一阵风把一片破报纸呢吹在他的身上，他拿起来一看，上面有那么几个大字写在上面：若是你要完全的被接纳，是要完全的被拒绝。哎呀，这句话开启了这个宣信博士的心眼。他说：我虽然被人完全的拒绝，但是神要完全的接纳我。哈利路亚，赞美主。于是宣信博士重新靠着主再次站起来，重新开始聚会，从几个人的教会到最后成立了遍布世界的宣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在我们的里面，再大的火也烧不掉，烧不如我们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徒这个名字在我们身上，但有没有基督徒这个确实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确实在我们里面，若是没有，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立刻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50多年前，我把我的心门打开，接待主耶稣进来，黑暗中他与我同在，艰难中他为我开路。感谢赞美主。摩西当年就是看见了这个异象，他整个人被改过来。摩西明白神是他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只要有神在荆棘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可以毁灭他们。神借着这个魂而不毁的这个荆棘的意象，要对摩西显明第二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法老残暴的逼迫，正好像荆棘被火烧一样。我们用中国人的成语来说的话，就是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以色列人既然在水深火热的当中， 于是出埃及记三章八节，我们的神说：“我下来，我下来。”神亲自到荆棘里，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脱离埃及的手。但是你摩西在哪里啊？摩西这个时候正在米甸岳父家的里面，有妻儿，有固定的职业，十分的享受。于是神问摩西说：“你晓不晓得，你的同胞好像荆棘被火烧一样，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就是这个意象对摩西发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传福音的负担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过着象牙塔式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在聚会的地方有四面墙，我们在里面唱诗赞美神，我们等着上天堂，我们从来没有把头抬起来看看墙外的光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曾经对主的门徒这样说：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在主耶稣对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离庄稼收割的确是还有四个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话是指着属灵的意讲的，要门徒们看看周围人群的光景，已经可以收割了，庄稼已经发白，已经可以收割了。如果我们也看见摩西所看见那荆棘被火燃烧的异象，我们实在不能够不跳起来出去对人传福音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救恩，我们心里面满了喜乐，但世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们是落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之下，被虚空所煎熬，他们的心眼瞎了，看不见永恒，也不关心永恒，只想到眼前。魔鬼有两个方法把人掳去，第一个方法是叫人犯罪，另外一个方法是夺人的心。魔鬼借着物质世界来夺我们人的心，当人的物质越丰富，我们的心灵就越虚空。存在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什么他们对人生这么灰心呢？因为他们认为唯有真实才是有价值的，而且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到，但是现在又有多久呢？只不过是一刹那。所以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幻影一样，没有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荒谬的。在这样的人生观之下，今年世界上的人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吃毒品的人越来越多。根据报道，在美国有上千万以上的人必须每天吃毒品，因为他们要寻找刺激，使自己能够有短暂的快乐。说来真是可悲啊，性本来是最美丽的，却被撒旦用来迷惑人，使人受尽煎熬，甚至使婚姻都成为一种痛苦。没有结婚的人想钻进去，结了婚的人却想跳出来。还有一件使世人更痛苦的事，就是拜鬼。魔鬼真是用尽各种方法来迷惑世人，使人占星象、学巫术、教鬼、相信转世之说。这些原来都是不开化的地方的那些人呢，他们所相信的。今天的美国人，甚至已开化的一个国家，今天的美国人却趋之若鹜。甚至警察局当他们办案找不出这个案子的凶手的时候，他们也去请教巫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请问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希望？这一切都是因为罪在人的心里。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人的一切的问题永远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已经蒙了救恩，但是世人呢？谁去帮助他们？有一位柴普曼宣教士，当年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位宣教士的？因为有一次他看见海里面有一艘船正在沉没，船上的人在那里求救，但是他远在山头，没有办法及时的援助，他觉得很难过，他立刻向神跪了下来，说：主啊，我在这里，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 正像这艘船一样，在苦海当中沉下去，永远的沉沦。哦，主啊，求你打发我，我要去救他们。就这样，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主。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不要以现在的光景为满足。神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和环境，不是单单要给我们享受的。他在他的国度里面有计划，他要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情形，时候已经过多了，我们主人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可以工作的时间更是不长了。我们要快快起来做主工了，等到时候满足，没有人能够再做什么。那一天我们要如何向主交账？我们能够两手空空见主面吗？神给摩西看到这个意象，还有第三个意义，还有第三个意义。马拉基书三章二到三节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马拉基书三章二至三节这样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剪，他必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竟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利未人要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洁净的。所以神倒像熬炼金一样，先把他们炼净。神借着荆棘被火燃烧这个意象，向摩西启示：是的，我要呼召你，我要用你，让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位神吗？你必须要圣洁。因此神对摩西这样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给摩西的是一个极深的生命的信息，这个信息不单是给他的，也是给你我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呢？不是普通的生命，而是一个分别为圣，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看在旧约的里面，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看见异象蒙召之前，以赛亚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耶和华的使者拿祭坛上的火炭洁净这个以赛亚的口以后，以赛亚才能够奉差遣出去传信息。而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对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当我们的主对他说这句话之前，必须要先让彼得认识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才能够使用彼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圣洁的道理了解的太少了，教会变得跟世界越来越好像一样。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必须要圣洁才能够服侍神啊？保罗劝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因为神所要的是清洁的器皿，不是肮脏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时候，当弟兄姐妹不懂得圣洁的道理，管理教会、治理教会，就好像治理别的企业一样，没有一点点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也不明白分别为神的真理，所以许多的时候就造成教会今天落在没有神同在的痛苦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一个样，我们下来的生活却是另外一个样，我们的神看了会有多么的心痛啊！一个不干净的杯子谁会用来装水喝呢？神是轻慢不得。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留意，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神在火焰中对摩西说：这是圣地，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今天我们有没有脱下脚上的鞋？我们可不可以为着神的缘故过一个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请不要忘记了，我们所站之地乃是圣地，我们怎么可以像外邦人一样生活行事呢？过去曾经有一位工程师啊，有一位同事呢来向他传福音啊。这位弟兄呢，每当向这位工程师传福音的时候，每讲一句呢 对方就跟他抬杠，最后这个弟兄没有办法啊，跟他再讲下去了。于是这个弟兄说：“这样好了，我带你呢去见我们的牧师啊，我见我们牧师。”他这位牧师呢，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牧师，非常非常爱弟兄的，爱弟兄姐妹的一位牧者啊。他这位牧师呢，因为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先天不足，当他奉献传道以后呢，经济也不是很宽裕，所以他后天也不足，所以呢他身体虚弱的，他说话做事讲道都是慢慢的慢慢的。这位工程师带着他的同事呢去见这位牧师，这个牧师笑眯眯的，没有多讲什么，只对他说：“我劝你啊，要信耶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同事就点点头：“是是是。”然后这个牧师又说了：“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晓得神爱你，耶稣基督要死给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代替你死，为你流血，要救赎你，你要信他。”这个同事又说：“是是是。”然后牧师就带着他做啊决志，就是接受耶稣的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出来了。这位工程师心里面有点不服气，就对他的同事这样说：“我对你讲一样的话，你总是跟我辩。这位牧师跟你讲话，跟我讲的不是一样吗？你怎么连一直说是是是，你怎么都不会再变了？”这个同事是这样回答：“哎呀，你不晓得，当我一看见你们这个牧师啊这么的圣洁，他对我说我是个罪人，我怎么不是是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的生命接受操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好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他所用。有些时候神为了要熬炼我们，神为了要操练我们，可能会叫我们遭遇到一些挫折、误会、辱骂、难处，还有穷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切的操练当中，这一切的磨练当中，神都赐给我们愿神都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带领我们能够从这些挫折、误会、辱骂、难处的当中走过来。今天我们的神在这个荆棘被火焚烧的异象里面，寻找一个圣洁的性命。摩西答应了，好多先圣先贤的圣徒都答应了，请问你我答不答应？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在侍奉神的人，我们可不可能对主这样说：“主啊，让我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是清楚看见神给摩西这个意象，看见许多人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福音的拯救，我们肯不肯响应神的呼召去传主的福音？我们肯不肯为着主的缘故做一个圣洁的器皿，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命呢？但愿如当年对摩西所写的意象，今天清清楚楚对你对我说话。请低头等一等。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低头下来。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把我们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待你到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主啊，只要有你在我们里面，哪怕再大的艰难，你都能够带领我们度过。主啊，但是看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仍然在救恩的门外，你今天借着这个意象也再一次呼召我们，激励我们快快的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好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为了领人归主，为了传主的福音，主啊，就求你施恩，让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合乎主的，让我们的主真是能够使用我们，差派我们去传主的福音，为主的名做了美好的见证。求主施恩，让我们的今天的话语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不断不断的对我们说话，直到我们完完全全的服在主的旨意里面。我求你施恩，我们将恭敬交托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